刚才你读嗰段经文咧，就系马太福音二十章。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二十章。
啊，我哋啊未睇呢段经文之前咧，我哋记一记啊，喺创世记里边。
我们先看创世记里面。
喺廿九章。
在二十九章。
我哋咧睇到咧雅各喺拉班佢舅父屋企里住。
我们看见雅各在他的舅父拉班的家里面居住。
佢为咗咧舅父嗰个细女拉结。
他为了舅父的小女儿拉结。
佢爱拉结。
他爱拉结。
佢要同拉结结婚。
他要娶拉结。
所以咧为咗舅父咧服侍七年。
所以他为他的舅父服侍了七年。
但是在结婚之后第二个日的早上，
可是在他结婚后第二天早上，
他发现这个跟他同房的不是拉结，
他发现跟他同房的不是拉结，
而是拉班的大女阿利亚，
而是拉班的大女儿利亚。
他发觉呢拉班呃了雅各，
他发现拉班欺骗了他。
拉班呢对雅各应许落了空，
拉班对雅各的应许落了空。
可以想象一下呢，雅各当时呢非常气愤啊。
可以想象雅各当时是十分生气的，
因为没人呢愿意被人欺骗的，
因为没有人喜欢给人家欺骗的。
但是当中大部分人呢或多或少都被人呃过啊。
可是当中我们大部分人或多或少也给人欺骗过。
有时呢我们父母对子女那个承诺呢都落了空的，
有时候父母亲对子女的承诺也落了空。
但我们感谢神，神的说话一句都没落空。
我们感谢神，因为神的话语一句也不会落空。
他救恩的应许呢完全的实现，
他的救恩应许一定实现。
他还呢将这个救恩这个恩赐呢来到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他把救恩的恩赐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跟着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
一同进入天国，
一同进入天国，
享受天国的福气，
享受天国的福气，
一个永恒的福气，
一个永恒的福气。
但在马太福音二十章的话，
在马太福音二十章
一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里面，
在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里面，
告诉你进天国是有次序的，
告诉我们进天国是有次序的，
是有先后次序，
是有先后次序的。
我们呢讲到这个是葡萄工人葡萄园工人的比喻，
我们说这是一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
但我们要明白这个的比喻，
我们要明白这个比喻，
你要翻翻到十九章，
我们要看十九章
廿七到三十节彼得的一个问题，
二十七到三十节彼得问的一个问题，
同埋耶稣的回答，
跟耶稣对他的回答，
我们先去了解这个比喻的因由，
我们才可以了解这个比喻的因由。
彼得呢在十九章廿七节，
彼得在十九章二十七节
就问耶稣了，
就问耶稣，
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随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彼得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彼得为什么这样问呢？
原来呢，十九章十六节开始呢，记载一个富有少年官的故事。
原来在十九章十六节开始了，记载了一个少年官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其实头三卷福音呢都有记载的。
这个故事在头三卷福音书里面也有记载的。
所以将它综合呢，就是有钱的少年官啊。
所以综合来说呢，他是一个有钱的少年官。
如果单单呢这个的马太福音呢，就是少年而已。
单单在马太福音里面，仅说他是一个少年官。
这个的少年官来见耶稣。
这个少年官来见耶稣。
他呢问耶稣永生的问题。
他问耶稣永生的问题。
永生的问题非常重要的。
人生的问题非常重要。
这个事件呢是围绕这个少年官问耶稣几个问题。
这个事件是围绕着少年官问耶稣的几个问题。
同门徒的问题就发展的。
来跟门徒的问题来发展的。
我们看看十九章十六和十七两节，请当拿读出来。
我们看第十九章第十六跟十七节。十六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我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只有一位是神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喺呢度咧，少年公问咗一个问题：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这里少年官问了一个问题：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啊，睇嚟咧，呢少年官系非常嘅诚恳嘅。
看来这个少年官是非常的诚恳的。
但我哋睇到佢嘅问题咧，喺边度咧？
可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佢系咧将呢个嘅救恩就放喺行为工作上边。
他把救恩放在行为工作上面，
而唔系咧今日所讲嘅信心上边。
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信心上面。
啊，当然咧，我哋睇到当时嘅犹太人佢哋嗰个嘅救恩嘅睇法啦。
我们看见当时犹太人对救恩的看法。
啊，呢个少年官咧喺社会地位啊、道德啊、宗教啊，都普遍被接受嘅。
这个少年官在社会地位、道德、宗教上面都普遍被接纳的。
但系佢样样都有啦。
他什么都有了。
但系佢缺乏咗一样嘢。
可是他缺少了一件。
耶稣嘅回答咧，唔系针对佢嗰个救恩嘅问题啊。
主耶稣的回答并不是针对他的救恩，
而系咧让佢认真嘅去思考佢所讲嘅良善呢个词啊。
而是要他认真思考他所讲的良善这件事。
嗱，刚才十节咧，其实有个细字嘅。
刚才十六节有一些小的字。
佢称呼耶稣为良善嘅夫子啊。
他称呼耶稣是良善的夫子。
所以耶稣就回答他了。
所以耶稣回答他，
只有神是良善的。
他说只有神是良善的。
他意思说你是不是相信我就是那位良善的神呢？
他意思说你是不是相信我就是那一位良善的神呢？
如果你相信我是良善的话，我就神了。
如果你相信我是良善的话，我就是神了。
我们看到耶稣提出了这个诫命，
我们看见耶稣提出诫命。
耶稣对少年人说，
耶稣对少年人说，
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你要进到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耶稣为什么提出诫命呢？
耶稣为什么提出诫命呢？
他是不是教导人遵守神的律法就可以得永生呢？
他是不是说人靠着律法就可以得永生呢？
如果有人可以全守律法的话，就肯定可以得永生。
如果有人可以全守律法的，他一定可以得永生。
但是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告诉他，
可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
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
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在神面前凭守律法称义。
因为律法叫人知罪。
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
但在这里呢，耶稣呢不是教导少年人怎样守律法得永生啊。
这里耶稣不是叫少年人怎样去守律法得永生，
而是让他知道他需要拯救。
而是叫他知道他需要拯救，
被拯救。
被拯救。
因为呢，律法只是叫人知罪啊。
因为律法只叫人知罪。
八十九节嗰度另一个问题。
第十八、十九节另外一个问题。
啊，请阿东来读一读。
第十八节，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好，唔该。嗱，这个少年官以为自己已经守咗律法啦。
这个少年官以为自己已经守了律法。
可能咧，佢有意无意之间咧就反问耶稣。
可能他在有意无意中间反问耶稣。
我有边啲律法未守嘅咧？
我有什么律法还没有守的呢？
或者咧，佢系非常嘅单纯嘅。
也可能他是非常的单纯。
但系咧，我哋发觉佢所问嘅系问错咗。
可是我们发现他问错了。
系因为咧，佢将律法咧嚟到拆开咗。
因为他把律法分开了。
他将律法分为大的和小的。
他把律法分成为大的小的。
有些重要，哪些不重要的。
有一些 是重要的，有一些是不重要的。
这个是错误的做法。
这是错误的做法。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有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罪。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
律法呢，亦都系代表神嘅主权啦。
律法代表神的主权。
如果你违反咗一条，
如果你违反了一条，
认为小嘅，
认为是小的，
好湿碎啊，
很琐碎的。
呢个同样系违反咗神嘅主权。
同样是违反了神的主权。
这个少年官呢，就系实行咗外边嗰个规条。
这个少年官是进了外面的规条。
佢外表顺服。
外表顺服。
但系忘记咗内里边嘅态度嘅重要。
可是忘记了内里面的态度很重要。
主耶稣喺登山宝训教导门徒。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教导门徒。
恨人嘅就系杀人。
恨人的就是杀人。
心里边喺淫乱嘅就系犯咗奸淫。
心里起了淫乱的，就是犯奸淫。
每个人咧都睇到自己里边嘅罪。
每个人看到自己里面的罪。
需要悔改同埋信耶稣。
需要悔改信主耶稣。
这个是少年官需要看得到的，
这是少年官要看见的。
耶稣呢并没有叫他守这个不可贪婪、这个律法。
耶稣并没有跟他讲要他守不可贪婪的律法，
因为主耶稣呢要他做出一个个人的选择。
因为主耶稣要他做一个个人的选择，
他要他认清楚自己是一个贪财的人，因为要选择跟随主得永生的人。
他要他晓得他自己是一个贪财的人呢，还是要一个跟从主的人。
同样记载马可福音那里，
同样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
这个的少年人呢，
这个少年人
他呢，耶稣呢望着这少年人，
耶稣望着这个少年人，
便爱上他。我们看到耶稣要帮助这个少年人，
我们看见耶稣要帮助这个少年人。
少年人第三个问题呢，问他我还缺少什么呢？
少年人第三个问题是说我还缺少了什么。
20至22节，
20节到22节。
少年话，
少年人说，
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还缺少什么呢？
还缺少什么呢？
圣经呢，某处教导人呢，罪人可以放弃的钱财呢，来得永生的。
圣经没有教训人，罪人放弃钱财就可以得永生。
大家来看看21节啦，耶稣点讲啊？
在21节，耶稣说什么呢？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可去变卖你所有的，
可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你还要来跟从我？
喺呢度咧，耶稣点解要讲呢番说话呢？
在这里，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一段话呢？
是不是他可以放弃他的钱财去得永生呢？
是不是他放弃钱财就可以得永生呢？
我们看到呢，耶稣没有向尼哥底母讲这番说话。
我们看见耶稣没有跟尼哥底母说这一段话。
从来都没有向任何一个人讲过这样的话。
从来没有向其他人讲这样的话。
耶稣知道这个少年的官是贪财的。
耶稣晓得这个少年官是贪财的。
所以他要他做一个抉择，
所以他要他做一个抉择。
他说呢，他遵守律法了。
他说他已经守了律法了。
他要他证明呢，他所讲是真实的。
他要他证明他所讲的是真实的。
他是100%的爱神的。
他是完全的爱主的。
以神为他生命的首要对象。
以神为他生命的首要对象。
所以呢，耶稣呢要他变卖一切。
所以耶稣要他变卖一切。
又要他跟随他，
再来跟从他。
在这个经文里面，这个少年官怎么反应呢？
在经文里面，少年官的反应怎么样呢？
这个少年人听了这话，
少年人 就听见这话，
就忧忧愁愁的走了，
就忧忧愁愁的走了，
因为产业很多，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我们看到他不是真正守神的诫命，
我们看见他不是真的守神的诫命，
因为守神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因为守神的诫命是要他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
其实他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离开的，
其实他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离开，
就好像这个撒该的税利撒该一样，
就好像税利撒该一样。
圣经记载这个撒该可能矮了，他要爬上树去见耶稣。
圣经记载撒该很矮了，他爬上树去见耶稣。
很多人围着耶稣，
很多人围着耶稣，
耶稣见到该上树上，
耶稣看见撒该在树上，
他就说了，
他对他讲，
撒该，我今天要去你家吃饭。
撒该，我今天要到你家里吃饭。
这个撒该呢，就非常高兴啊，接待。
撒该很欢喜去接待耶稣。
他说呢，我要将我身家一半呢，来到给穷人。
他说我要把我的产业一半分给穷人。
我从前欺骗哪一个，我四倍奉还。
从前我讹诈了谁，我四倍的奉还。
耶稣怎么讲啊？
耶稣怎么讲呢？
今天救恩临到这家了。
他说今天救恩临到这家了。
我们不要误会了，以为这个的奉献财产就可以得永生。
我们不要误会，奉献财产就可以得永生。
我们看到撒该是凭信心进入这个永生的。
我们看见撒该是凭信心进入永生，
因为他看到耶稣所做的，
因为他看见耶稣所做的，
他看到耶稣所讲的，
他听见耶稣所讲的，
他就信了，
他就信了，
以至呢他愿意呢将他的财产大部分可以给返出来，
所以他愿意把他家财大部分都送出来。
那我们呢其实看到呢这个财主啊，他是将一些不可以拿走的东西来到去拿走。
我们看见这个财主了，把一些不可以拿走的东西，
因为每一个人呢都会过去啊，
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过去，
但没有一个呢可以呢永远呢来到把持他的财富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把持他的财富。
一个人死的时候呢，只可以说他坟墓里面最有钱的人啊。
一个人死的时候，他在坟墓里面不可以说他是最有钱的人。
十九章廿三节你话，
十九章第二十三节这样讲，
耶稣对门徒说，
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我又告诉你们，
我又告诉你们，
骆驼穿过真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了，
骆驼穿过真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
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
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门徒发出了问题，谁可以得救，
门徒发出一个问题，谁可以得救。
因为当然犹太人认为财富是神所赐的，
因为当天犹太人认为财富是神赐的，
是神赐福的明证来的，
是神赐福的明证。
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看圣经，这个神对以色列人列祖的应许，
我们看圣经晓得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列祖的应许。
在申命记二六至二八章这几章里面，
在申命记26到28章里面记载，
信服的人呢就得到物质上面那个祝福，
信服的人可以得到物质上的祝福，
不信服的人呢就继续物质上面那个损失，
不信服的人呢在物质上就有损失，
甚至咒诅，
甚至是咒诅。
当时以色列人好像初生的婴孩一样啊，
当时以色列人好像初生的婴孩，
神要采用奖赏和处罚的方法来教导他们，
神要采用奖赏跟惩罚的方法来教导他们。
我们呢教导小孩也要用这种方法，
我们教导小孩子也是用这个方法，
但是我们发觉最高层次不是基于奖赏或者惧怕处分，
其实我们发现最高的层次不是由于奖赏或是惩罚，
而是出于爱的驱使，
而是出于被 神的爱。
耶稣一生呢都系教导人明白呢属灵嘅祝福。
耶稣一生在教导我们这个属灵的祝福。
远远比物质嘅祝福咧来得重要。
远远比物质的祝福来得重要。
神看人嘅内心。
神看人的内心。
佢要建立咧人一个属灵嘅品格。
他要建立人属灵的品格。
而且咧救恩系神回应人嘅信心。
而且救恩是神回应人的信心，
一个礼物嚟嘅，
一份礼物来的。
物质上面嘅丰富咧，唔能够咧得神嘅喜悦啊。
物质上的丰富不一定得到神的喜悦。
所以门徒听到话，财主进天国系难嘅。
所以门徒听了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佢哋非常嘅惊讶。
他们非常的惊讶。
因为咧同佢哋个神学观念唔同啊。
因为跟他们的神学观念是。
所以佢话点样咩人先可以得救咧？
所以他们说，什么人才可以得救呢？
意思话，你富有嘅人都唔能够进神嘅国。
意思就是说，富有的人不能进神的国。
我哋呢一班嘅人。又怎样呢？
我们这班人更加不可以呢？
在圣经里面记载呢，亚伯拉罕都是非常富有的。
在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也是非常富有的。
但是呢，记载他是非常大有信心的人。
也有记载他非常大有信心的。
神称亚伯拉罕为义都因为他的信心啊。
神称亚伯拉罕为义也是因为他有信心。
所以呢，这个我看到财富是好的。
所以我们看见财富是好的。
但是呢，我们不要用财富来操纵我们啊。
但是我们不要让财富来操纵我们。
我们呢不可以又贪财又说去侍奉主。
我们不可以贪财又说要侍奉主。
这个提摩太前书呢告诉你，我们呢不可以侍奉马门又侍奉神。
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侍奉马门又侍奉神。
主耶稣要求每一个爱他的要专心跟随他。
主耶稣要求每一个爱他的人专心跟从他。
所以耶稣说呢，在人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我们看到彼得咧，他非常聪明啊。
我们看见彼得非常聪明。
佢睇到咧呢个富有少年官同埋呢个穷嘅门徒嗰个对比啊。
他看见这个富有的少年官跟他们这一班穷的门徒一个对比。
佢咧就即刻对主讲啦。
他立刻讲啊。
看啦，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随你，
看到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主耶稣很奇怪啊。
主耶稣很奇怪。
即刻给他们很大很肯定的应许。
立刻给他们很大的应许。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
到复兴的时候。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凡为我名撇下房屋，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
弟兄
或是弟兄，
姊妹
姐妹，
父亲母亲，
父亲母亲，
妻子
妻子，
儿女
儿女，
田地啊
田地的，
必要得着百倍，
必要得着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
并且承受永生。
一百倍不是说你多一百个老婆啊？
一百倍不是你多了一百个妻子？
当然不是多一百个儿女啊，或者父母啦。
多一百个女儿啦。
这个呢是指神给你属灵的福气一百倍。
这是指神给你属灵的福气一百倍。
换句话讲呢，他们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换句话讲呢，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并不是牺牲什么东
西。不是牺牲了什么。
虽然呢看到呢，不是所有回报今生都可以得到的。
看得见呢，不是所有的回报都是在今生可以看得见的。
从彼得的问题，
从彼得的问题，
耶稣呢就察觉到门徒的问题啊。
耶稣察觉到门徒的问题了。
反映出呢这个服事出了问题啊。
他反映出他们服事上出了问题。
他们的动机错误啊。
他们的动机错误了。
所以呢，耶稣呢要用个比喻讲出这个警告啊。
所以耶稣要用一个比喻来提出一个警告。
十九章三十节。
十九章三十节。
同埋呢，喺二十章十六节嗰度啊。
在二十章十。 十六节。
这两节是前后对应，是吧？
这两节是前后对照的。
你说在神的审判里面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因为在神的审判里面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后的将要在前。
所以这个葡萄的比喻不是讲救恩，
所以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不是讲救恩，
是一个警告来的，
是一个警告，
警告当时的门徒，
警告当时的门徒，
他们服侍主的心态上面出了问题，
他们在服侍主的心态上面出了问题，
他们需要改变，
他们需要改变。
今天这个信息也都是给我们的，
这个信息也是要给我们的。
刚才已经读了这段的经文了，
刚才已经念过这段经文了，
大家都很熟啊，
大家很熟了。
虽然这个讲到有五个的时间，
虽然这里讲到有五个时间，
从早六点钟到夜晚五点钟，
从早上六点钟到下午六点钟，
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来到出外找工人，
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出外去找雇工，
他找了五批的工人，
他找了五批的工人。
这五批的工人其实就代表了两种人，
其实这五批的工人是代表着两种人，
一种就是蒙神应许进天国的人，
一种是蒙神应许进入天国的人，
另一种就蒙神的恩典进天国的人，
另外一种是蒙神的恩典进天国的人。
大家都清楚这个蒙应许的是以色列人，
大家晓得蒙应许的是以色列人，
他遵守律法，
他遵守律法，
所以他们呢特别是法利赛人，
特别是法利赛人，
他从小遵守摩西的律法，
从小就遵守了 摩西的律法，
刻苦己身，
刻苦己身，
但可惜没人能够完全遵守律法，
可是很可惜了，没有人可以完全遵守律法。
换句话说，守律法不可以进天国，
换句话讲呢，守律法不可以进天国。
第二类就是指外邦人，
第二类是外邦人，
即今天我们信的人，
就是今天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被按神的恩典而被召，
我们按神的恩典我们被召，
我们没有讲什么工价，
我们没有讲什么工价，
这个工价就是律法，
这个工价就是律法，
不是因为行律法得永生，
我们不是行律法得永生。
外邦人不需要好像犹太人那样刻苦己身，
外邦人不需要像以色列人刻苦己身，
而是神白白给你恩典我们，
而是神白白的给恩典给我们。
我们讲这个的比喻不是讲救恩，为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比喻不是讲救恩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一钱银子一天的工价来的，
因为一钱银子是一天的工价，
如果代表救恩呢，我们个个都是同得一个救恩，是吧？
如果是代表救恩，我们每一个人说是都是同得救恩。
我们讲呢，我们可以赚取啊，
是不是我们可以赚取呢？
当然呢，我们不可以赚取救恩，
当然我们不可以赚取救恩。
另一个呢，就是讲到那种工人呢是有惬意的，
另外一种是讲到工人是有惬意的，
一种呢就没惬意的，
一种是没有惬意的。
有惬意那种呢就讲定一天一钱银子，
有惬意的工人是讲好一天一钱银子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解释到为什么原主要这么安排呢，来到派发这些工资啊，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原主为什么按这个继续去派发工资，
是从最后的来到派发，
是从最后来的派发。
我先前的第一批呢，看到最后五点钟来做一个钟头的工人，
最先来的看见最后来的雇工只做了一个小时，
他们得一钱银子，
可以得到一钱银子，
他们想想，
他们想，
我做了12个钟头，
我做了十二个小时，
或者呢可以得到12银钱，
或者我可以得到12个银钱。
他们呢看到下午三点来的工人，
他看见下午三点的工人
又是一钱银子，
也是得到一钱银子，
他心里想想，可能我得四钱了，
他心里想可能我应该得到四钱，
但是中午的工人同样得一钱银子，
可是中午来的同样得到一钱银子。
他想想，可能我都可以得两钱银子吧，
他想想可能我最少也可以得到两钱银子，
但是偏偏最后他得 一錢銀子。
可是最後他也是得到一錢銀子。
公不公平啊？
公不公平呢？
他們當然說不公平啊。
他們覺得不公平。
十二個鐘有一錢。
十二個小時是一錢。
做了一個鐘有一錢。
做了一個小時。
這個原主真的不公平啊。
這個原主真是不公平。
他們埋怨啊。
他們埋怨啊。
但是我們想想，他們跟原主有協議的。
可是我們想，他們跟原主是先有協議的。
是一天一錢銀子嘛。
是一天一錢銀子。
所以這個原主怎樣對他們說呢？
所以這個原主怎麼對他們講呢？
我東西難道不可以按我自己的意思用嗎？
他說我的東西難道不可以按我自己的意思去做嗎？
我呢給人多一點你又眼紅了嗎？
我分給別人多你就眼紅了嗎？
所以你看到呢這個葡萄園工人的比喻，
我們看見這個葡萄園工人的比喻
是講到一個工人那個侍奉的心態，
是講到一個工人的侍奉心態。
今天哪些是工人呢？
誰是工人呢？
我們凡是在耶穌基督裡面都是神的工人，
我們凡在主裡面的都是主的工人，
都是侍奉主的人，
因為侍奉主的人。
葡萄園的比喻是叫我們校正我們侍奉的心態。
葡萄園的比喻是教導我們侍奉的心態。
第一，我們不要以為我們應得什麼。
第一，我們不要以為我們應份得到什麼。
因為沒人能夠對主說我應得什麼賞賜。
因為沒有人可以跟主講我應得什麼賞賜。
第二，我們不要跟其他人比較。
第二，我們不要跟其他人比較。
我們看到這個第一批的工人見到後來的工人蒙更多的賞賜。
我們看見這個先來的故宮，看見後來的故宮跟他们同样的想去，
他们心里嫉妒，
他们心里嫉妒，
他们不为他们高兴，
他们不为他们高兴，
他们应该为他们高兴的，
本来他们应该为他们高兴的。
正如我们在教会里面，
正如我们在教会里面，
有人高升，
有人高升，
升职，
升职，
加薪，
加薪，
我们呢应该不是去嫉妒，
我们应该不是去嫉妒，
而是为高兴，
而是为他们高兴。
但是呢我们俯身自问啊，
可是我们俯身自问，
我们往往都有比较，
我们往往有比较，
我们呢觉得呢神亏欠我们，
我们觉得神亏欠了我们。
我们有没有这样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呢？
我们有没有这个事情发生过自己身上呢？
最后呢就我们不要埋怨神啊，
最后我们是不要埋怨神，
因为呢我们不知不觉间常常都去埋怨啊，
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间去埋怨了神。
你呢埋怨弟兄姊妹，
我们去埋怨弟兄姐妹，
你埋怨传道人牧师，
埋怨传道牧师，
你就是埋怨神啊，
你就是埋怨神啊。
所以呢我们第一，我们呢不要以为有什么我们是应得的。
所以第一，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什么是应得的。
我们呢不要跟别人比较。
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
我们不要埋怨神。
我们不要埋怨神。
天国比喻呢，其实看到我们呢有几个的真理应用啊。
这个比喻让我们看见有几个真理的应用。
第一呢，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恩典来的。
第一，我们看见这个福音是一个恩典。
这个的为什么是一个恩典呢？
为什么是恩典呢？
我们很简单地说，就是今天我们蒙神的恩典。
很简单讲，我们今天蒙神的恩典。
因为呢我们凭信心进入这个天国的。
因为我们是凭信心进入天国的。
难道我们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吗？
难道我们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吗？
我们说呢，这个信的人同得恩典啊。
我们说信的人同得恩典。
这个很难以置信的。
是很难以置信的。
这个呢当然呢就不是指一些呢所谓买保险的心态来信主的人啊。
这不是讲那些买保险的心态来信主的人。
不是说呢不怕万一只怕一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不是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或者呢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改为呢一 一次決志，永遠得救。
不是把一次得救就永遠得救，改成為一次決志就永遠得救。
但千祈咧，唔好諗住咧，就係話臨死之前信主係最划算嘅。
千萬不要以為在死前信主是最划算的。
因為咧，我哋唔知道咧幾時去世啊。
我们不晓得自己在什么时候去世，
所以这些都是看恩典有问题的人，
这些都是看恩典看得有问题的人。
其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是他付上生命的代价，
其实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是他自己付上代价的。
这个的代价是我们需要去符合，
这个代价我们需要去符合。
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同样要求我们去牺牲我们的生命，
耶稣不是叫我们同样去牺牲我们的生命，
而是他要我们有悔改有委身，
而是他叫我们要悔改要委身。
我们要专心的来侍奉，
我们要专心的侍奉，
我们愿意为主来牺牲其他的东西，
我们愿意为主牺牲其他的东西。
我们看那个的变卖所有啊，
我们看变卖所有，
或者来到去撇下我们的亲人，
或是我们要撇下我们的亲人。
这个看来我们很难做得到，
看上来是很难办到的。
但是我们看到圣经说在神凡事都能，
可是我们看见圣经讲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爱主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能力，
所以最后一点呢，我们要晓得我们爱主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侍奉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侍奉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能够奉献委身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可以奉献可以委身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能力，
乃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乃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推动我们，
推动我们。
所以我们一同来到仰望神，谦卑的仰望神。
所以让我们一同谦卑的仰望神。
我们既然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既然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愿意接受，
我们愿意接受，
我们又重生了，
我们又重生，
我们需要去做一个抉择，
我们需要做一个抉择，
我们做100%的爱主人，
我们要做一个100%的爱主的信徒。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要求，
这是耶稣的要求。
我们可以做得到吗？
我们可不可以呢？
我们一同的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赐给我们有信心，
赐给我们有信心，
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赎主，
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
帮助我们能够完全的委身，
帮助我们完全的委身，
爱主，
爱主，
事主，
事主，
毫无的保留，
毫无的保留，
顺服主，
顺服主，
荣耀归于天父，
荣耀归于天父，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